那是在大半个月前，他特意选在王琦不上班的日子休息。商场做一天休一天，他每月休息15天，他只有4天。结果他不在家，打烤鸡不见回。他无端的烦躁起来，跑去打桌球。旁边一桌不认识的人，见他像个撞球机器般逐一灭掉桌上的球，邀他对决。他撇嘴说：
来钱吗？
对方点头，他的嘴角扬得更高。王琦说过很多次：小辉啊，你笑的时候不要只笑一边好不好啦，看着像个坏人一样的呢。他带着坏人的冷酷笑意陪那伙人打球，一下午赢了500块，钱来得真容易。晃出桌球室的时候，夏末的灰蓝暮色如烟笼罩着整个城。他不想回家和老妈晚饭，一时没了去处，难道只能回酒吧？阿姨应该已经开门了，可能还有早到的一两名闲客。他平日吃住在店里，如果连休息天也只能在那20多个平方米厮混，感觉未免潦倒。最后还是回了自己家，老妈隔了一个月看到他也不吃惊。他说：
我只烧了6豆粥，家里有咸蛋，你去状元楼买点糟货。
他想冲个凉，转念决定吃完再洗。状元楼门口是永恒的队列，他排在叔伯阿姨们后面，看腻了他们的后脑勺，转头看街上。最后一茬秋老虎拖着不肯走，早早亮起来的路灯照着人行道上几个乘凉的人，他们的睡衣睡裤躺椅竹凳是经年不变的风景。此时有个不协调的什么顶着视线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意识到不协调的事物是一辆银粉色轿车，被红灯阻在状元楼斜对面的车道上。车的颜色够妖的，更妖的是他看见王琦坐在副驾驶的位子，驾驶座上的那个人被他挡着看不清。红灯转绿，小辉从队列窜出去跟着车跑，他跑不过车，好在也不用跑很远，怪颜色的车过了路口缓缓停下。王琦从车上下来，这回看到了开车的是个戴眼镜的瘦男人，可能40或50多，小辉搞不懂半老男人的年纪。他往王琦面前一站，他愣了一下才说：
你今天休假啊？
小辉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他化着淡妆，穿条无袖白裙，露着白生生的胳膊和小腿，像个公主。但有哪个公主会坐上那样一辆颜色恶心的车？不熟悉的情绪从胃里涌上来，梗在喉头。不，其实是他熟悉的情绪，那是混合着鄙视的愤怒，还有莫名的自我厌恶。他想都不想就说：
你可别变成我妈那样。
王琦的眼圈一下子红了，小辉不敢再看那双眼睛，转身就走。他彻底没了回家吃饭的心思，刚跑出了一身黏汗，愈加不爽。他想起身上赢来的500块，伸手拦了辆出租，从车窗朝后看去，王琦的白裙还站在原地，像孤岛上的一叶白帆，在微垂的暮色中扎着他的眼。事情过去2周，听到城面转达老妈的关切， 小辉顿时动了气，他砸了吧台一拳，程勉跟前的啤酒瓶应声而倒。程勉手忙脚乱地扶起瓶子，用纸巾擦桌子。店里的另一名客人，也就是歌手的女友，从里面的卡座探出脑袋。小辉对这些视若无睹，恨声问程勉：
现在是不是全弄堂的人都知道了？
程勉愣愣地反问：
知道什么？王喜把我甩了。
小辉点上烟，眯眼打量程勉。十几年的近邻，差不多等于自家人。读对方的表情，比看书上的字还容易。他没有从程勉脸上看到预期的同情神色，倒窥见一丝试图隐藏什么的慌乱。心脏倏然冻结，往下沉，拽得五脏六腑生疼。他憋了口气，混着烟吐出两个字：
你讲。
程勉把浸满啤酒的纸巾扔进烟灰缸：
你看到的那个人姓秦，以前画国画，现在做生意。他离过婚，带着个五岁的儿子，他是王琦的老板。
小辉差点没衔住嘴里的烟。
他换工作了？
他到齐老板那里当助理，你看到他那天正好是他第一天过去面试。齐老板说反正顺路把他送回来。
面试？
小辉满腹狐疑。
有哪家公司的老板会亲自送女员工回家呢？
接着一阵更大的不安让他脱口而出：
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
程勉用他那双黑白分明如同少数民族的眼睛朝这边望了望。
其实……
他没能说完，店门口叮铃一声响，有人进来。与此同时，一条人影从殿堂深处奔向门口，一个女生急切地喊：
小凤！
被喊作小风的人往外退，却被女的抓住了胳膊。今天是周四，一名风海的家伙没有演出，过来喝酒，被坐在这儿守株待兔的女孩逮个正着。风海有几次带另一个女孩来店里，小辉当时就在心里骂她傻。狡兔还知道三窟呢，脚踩两条船的风海在这么个竟是熟人的地儿打转，穿帮是迟早的事。